西台御史徐凯向皇上建议要招安宋江，他说出一定的道理来，化干戈为玉帛，转被动为主动。其实这个建议很好，文武大臣当中三分之二的人都赞成。可是没想到老太师蔡京听完之后是勃然大怒，指着徐凯的鼻子，你身为西台御史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，怎么能向皇上动这样的本章？宋江什么人？土匪。梁山什么人？十恶不赦的草寇。他们杀官夺府，征城占地，杀人放火，这都是这种人怎么能招安呢？应该把他们抓住，万剐凌迟，诛其九族啊！招什么安？你不配做西台御史。只有蔡京敢在八宝金殿上大吵大嚷，皇上没表态呢，他先不乐意了。哎，这皇上还真听这老丈人的。八臂徽宗没言语，等老蔡京发完脾气之后，道宗天子点了点头，老爱卿所言极是，来呀，把徐凯纱帽打掉，贬家为民，永不录用。这回可好，把官一撸到底，撵出京都，徐凯就得这么个结果。那些赞成徐凯说法的人幸亏没说呀，也没表态，暗自庆幸。八臂徽宗这才问蔡京，老爱卿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应当派大兵征讨。哎呀，我们国家这么大，战将这么多，老爱卿你看派什么人去合适呢？
对，
陛下，臣方才在路上想起两个人来，是灵州的兵马统制使，一个姓单叫单廷圭，一个姓魏叫魏定国，号称水火将军，两人勇冠三军呐、啊。离着梁山又近，咱也不能舍近求远，我看陛下降诏让他二人攻打梁山。
嗯，准奏。
你看多好，言听计从。皇上一句话拍板了，立刻降旨到了灵州，让单廷圭、魏定国整顿军马前去打梁山。按下他们咱且不提，翻回头再说水泊梁山。梁山呢，天天祝贺，不拉桌的吃，高兴，兵强马壮，样样事都顺心。但是宋江外松内紧，他准想到了，这梁中书把大名府丢了，他能善罢甘休吗？肯定得搬兵求救。朝廷能坐视不管吗？肯定得派兵报复。因此宋江派下甲马戴宗往返于京城和梁山之间打探消息。果然这天戴宗回来了，向宋江吴用众人禀报说，我得着信息了，朝廷已经降旨让灵州的兵马统制单廷圭、魏定国领兵攻打梁山，请头领速作准备。可戴宗说这话的时候，各位头领俱在，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。还没等宋江表态，大刀关胜说话了，宋头领，小将不才，自从加入梁山之后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我心不安。方才戴宗提到的这个单廷圭和魏定国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， 在下不才，愿提一缕虎狼之师，主动兵发灵州。到了灵州之后，我愿意见这两位将军，凭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顺说二将来降，这要多好，何必我们在这等着挨打呢？哎，他一说这话，宋江高兴，哎呀，关将军太谦了，你立了不少大功啊，既然关将军愿意去趟灵州，我自然是高兴，我给你5000兵马，让你率领你原来的部下出征，你看如何呀？得令。哎，大刀关胜非常高兴，带着丑骏马宣赞，带着郝思文下去准备了。他刚下去之后，有人就提呀，我宋哥哥，这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，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大刀关胜入伙不久，他究竟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清楚，您给他5000兵马叫他单独行动，万一这……宋江听完了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各位放心，据我观察，关胜不是那种人，他非常重于义气呀。你们怕什么？怕他背叛我？怕他跑了？岂有此理呀！哎，诸位放心吧。林冲坚持自己的看法，宋大哥，我的意思呢，我想请令带领一哨人马去帮助关将军，如果万里有个一，我也起到监视作用。秦明也站起来，我也去。宋大哥，你派我们去。宋江一想也好，第二指令派了林冲和秦明带兵3000为第二梯队，名义上呢协助关胜，实质也有监督的作用。两队人马出发了，李逵一看，我宋哥哥，我干点什么呢？干脆我为第三梯队，您给我派点人，我也去趟灵州得了，我想立功，给咱们梁山凑点家当，你看如何？宋江把脸往下一沉，这两路人马足够了，你不必生事推了下去。呀，我宋哥哥，我怎么叫生事啊？你瞧你说这话说的，我李逵一片好心呐，我这人要闲起来我就闹病，要待着没事可干我就闹心，我你让我去得了，再要胡说我绝不饶你，推了下去。吴用把桌子一拍，来啊，乱棍赶出，就这么样把李逵给撵出去了。和李逵气得直扑了黑脑袋，不服不愤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有人向宋江禀报，坏了，李逵是不辞而别，拿着大斧子出离山寨走了，上哪儿去了不清楚。嘿，宋江心说，李逵呀，李逵，你真叫人不伤心呢、啊、你违抗山令啊，谁叫你出去的？哎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急忙把吴用找来了。吴用一听啊，也气得不轻，心说这个人纯粹是个囊事包啊，太叫人不省心了。吴用建议最好派人把他找回来，别叫他惹事儿。派了4拨人找他，古上早时迁，摸着天杜迁，云里金刚宋万，行者武松，花和尚鲁智深，派这些人分头去找李逵。宋江告诉要见着李逵不容分说，把他给我逮回来。众人领命分头行动。咱不说旁人，再说李逵，他为什么走啊？回到住处是越想越生气， 心说我宋大哥呀对我有看法，瞎搬来眼角看不上我，我怎么的了我呀？哪回暴打前敌冲锋陷阵不是我的事儿？我给你们惹什么麻烦了？出来我别张嘴，我一张嘴就吃闭门羹，这回多好，当着好几十人的面乱棍打出，我太没面子了啊。李逵又一想，我是没立大功啊，我要立了大功，拉了多少人马，我宋哥哥就不能这样看我了，这回咱长长志气，我自己干点大事儿，我谁也不依靠，一兵一卒我也不要，就靠着我这段大斧子。因此他打点行囊，揣上大斧子离开了住处。巡逻兵发现了，哟，李爷您这是上哪儿去？
上茅房，肚子不好拉屎去。
那您那住的地方就有，您上这儿干嘛？
那修的不好拉不出来。
你他妈废话真多。哎，是是是是，谁都知道他火爆的脾气，瞪眼就骂人，举手就打人，所以他出了三关，坐着小船过了金沙江，到了对岸。你倒打听打听灵州在哪个方向，要不说他怎么是个浑人呢？甩开大叉他又往前走开了，心说走到哪算哪，实在不行我再打听。走着半道上他睡了一觉，这一睡觉啊，他想松快松快，把包解开，银子包也放到旁边，敞胸露怀他就睡开了。等醒了之后，把衣服归着归着，拎着大斧子就走，连包带银子他全忘了。你说就这人能干得了大事吗？等到饿了的时候，他一摸这兜，想起来了，
哟，坏喽坏喽，他娘的，
我把银子包和衣服包甩哪儿去了？不要了，谁捡着谁算发笔小财。哎呦，他就觉得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饿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吃饭吧，没钱，不吃吧，饿得慌。又一想，管他呢，先填饱肚皮再说。他往前走了五里地，靠着道边还真有一座小饭馆，推门他进来了。这饭馆并不大，有那么五六张桌，伙计一看来了客人了，赶紧让座，擦抹桌案，客官您吃点什么？
我饿了，什么解馋，什么能填饱肚皮，我吃什么，快点啊！
我们这有大饼卷牛肉，另外有现成的大肉包子。
哎，好啊好，有酒没？
有上等的好酒，
给我来二斤。
一会儿摆了一桌子，这李逵呀，甩开腮帮子这顿造，
真饿了。
桌上的东西狼吞虎咽，眨眼之间全吃光了。
谢谢你了伙计啊！
拎斧子往外就走，伙计还说呢，可爷走好，可爷慢走，可
可爷等，先别走啊，您那还没给钱呢。
李逵装糊涂，你看他傻呀，也有个傻心眼儿。
什么钱？
什么钱？您吃了东西了，您不得给钱吗？
我不给你了吗？
您别开玩笑了，您进来就点菜，点完菜您就吃，什么时候给钱来的？大爷别开玩笑了，
我给你了，你怎么还要双份的？
哎，我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？你纯粹是个无赖，瞅你这个德行你就不是好人。伙计也不会说话，其实李逵呢觉着理亏，你看他吵吵声挺大，心里头发颤，这伙计要会说话呀不会出事儿，他这一骂李逵，让李逵逮着理了。怎么的？上你这儿吃饭还得什么德行？哎，你敢骂我？这李逵把巴掌扬起来，啪就一个嘴巴子，把这伙计揍的就地转三圈， 掉了三颗槽牙。
好小子，掌柜的，怎么有人吃饭不给钱，还出手打人？
柜台的后边是套间，套间的帘八搭一起，出了一个人。这人方才正睡觉呢，听伙计一叫唤，他醒了。这位揉揉眼睛，来在饭馆的门前，一看，老七，你这怎么了？
哎呀，就这小子吃饭都不给钱，还打人，
推到一边去。伙计捂着腮帮子，推到一边去了。这个主抱着肩膀打量打量李逵，
黑鬼，
你哪冒出来的？未曾占便宜，事先你打听打听，我这什么地方？
我这是鬼门关，雁过拔毛。
你要讲道理的话，白吃白喝，没有路费。哎，你张嘴，爷一高兴给你拿几吊。
我这人吃软不吃硬，
干什么？
你想在我这立棍不成吗？你个黑鬼！
他一张嘴，祖宗奶奶骂的太难听了。这李逵哪受得了这个？
好他妈小子，就吃你点东西，至于你这么骂我吗？你那伙计不讲理，你他娘的比他还不讲理！我揍你个小子！
呀，是吗？来来来。咱俩玩玩，咱俩玩玩。
掌柜的也不服不忿，说着话一转身回屋里去了，在床底下掏出一口扑刀来，拎着扑刀到了饭馆前头了，跟李逵两个人就斗在一处。等这一伸手，李逵一看，哎呦，怪不这小子横呢，还真会两下子。把这口扑刀使的上下翻飞，呼呼刮风。正在这时候，招惹的村里村外不少人在这看热闹。哎，顺着大道上也来个人，扛着一条枪，枪杆上担着个包。这位也是走长途的，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。一看这怎么茬？这是围着这么多人，站在人群后头往里边张望，里边那正打呢，一黑一黄打的难解难分。他就跟那些看热闹的人打听，我乡亲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嘿，也不哪冒出这么个黑鬼来，这家不讲理，吃人家饭不给钱，还把人家的伙计给打伤了。这掌柜的也不会说话，俩人气儿粗对气儿粗了，是不？言语不合交了手了，你看真刀真枪，非出人命不可。这主打听完了，心里都有数了。各位借光借光，各位哎，谢谢谢，借光借光。老百姓往左右一分，扛枪这主走进来了，高声喊了一声：“
停！二位住手！停停停停！”
李逵那正打呢，听见这一喊声，不知道是谁，虚晃一斧，噌跳出去两丈多远，合双斧扭回头观看。开饭馆这掌柜的挺扑刀也跳出圈外，背刀观瞧。一瞅说话这个主身高八尺挂零，细条条的身材，宽宽的膀扇，哎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高丸法转珠簪别柄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脚下大尾巴兜跟这洒鞋，往脸上一看，黄脸膛红眉毛，两眉中间还有一颗朱砂痣，骨鼻梁方海口小黑胡，二十七八岁，长得挺精神。你别看穿的一般，身前身后有百步的威风，扛着一条长枪，挂着个包。李逵也不认识，他虎着个脸就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那掌柜的也说：“你干什么拦着？诗里头有你，肝里头有你。”这个主一不慌二不忙，把枪往地上一戳，砰，枪杆直颤，把这包他放下来， 冲着李逵跟那掌柜的一抱拳，二位千万别误会啊，其实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也不认识我，我为什么要拦着呢？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天下人管天下事。刚才我打听了一下，就为一顿饭你们俩就拿刀动枪，犯得上吗？刀枪无眼呢、啊、这要碰到身上不死即伤、哎、人与人之间何必这么残酷，是不是呢？我奉劝二位各退一步算了，好不好？不是这位欠你的饭钱吗？多少钱你算算我给，怎么样？这掌柜的要会说人话呢也就完事儿了，这掌柜的也得发昏，听完了一皱眉，你算老几儿啊、哎、你给得着吗？我就叫那黑鬼给他，今儿个不给我就废了他。我掌柜的你贵姓啊？你问我干什么？我贵不贵姓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看看你这人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啊，你报同个姓名能如何呀、哎、好，我姓韩，我叫韩如龙，你韩大爷，这饭馆就叫韩家饭馆，我开的。哦，我老兄啊，你这脾气也太暴了，不容人家说话，那怎么能行啊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人和气生财，尤其你做买卖的开饭馆的，什么人没见过、哎、你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就你这脾气你能开好饭馆吗？就得找你来教训我，休走招刀。这下还来劲儿了，抡刀就砍。这个主脸往下一沉，好好好，你这种不晓理的人真是欠揍啊，你甭跟那黑大哥伸手了，来来来，我教训教训你。
李逵一听乐了，嘿嘿，怎么样，
他不就欠他一顿饭钱，你瞅他一个不饶百个不饶的，这回有抱打不平的喽，我看个热闹喽。李逵把大斧子放地上，往地上席地而坐，盘着腿晃着大黑脑袋看热闹。再说来的这个主把枪砰拽起来了，一踢那个包，咕噜咕噜踢到李逵眼前去了。朋友，替我照看点啊！一捋这枪杆，噗噗，跟这姓韩的两个人就比划上了。这姓韩的自以为了不起呀、啊，但是一跟这主伸伸手，大吃了一惊，心说他谁呀、啊？果然武艺高强。我一定问明他的来历。